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静下心来，以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救主耶稣，你承担我们人类的脆弱，担荷我们人类的疾苦。此时此刻，我把我们人类当中所经验的痛苦、忧患、战争、瘟疫都呈现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些人性的经验当中能够体验到你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医治。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天主，你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主内弟兄姐妹，非常的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为大家系列的分享如何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做医治祈祷。我们知道人生命的开始是失于子宫，也就是母胎期的创伤是我们最早经验的一个伤害，尤其是在母胎期当中，性别期待的创伤为我们来说是第一个伤害。我们知道越早期的创伤对我人的影响是越大，那么如何针对性别期待来做医治祈祷呢？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性别期待啊，就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他对将要出现的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在性别方面呢有期待，期待他是男孩或者他是女孩。好，这种期待呢，如果和这个孩子的实际的性别不相符，这个时候就可能给孩子带来创伤。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奥秘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了，就是在母胎期的时候，这孩子虽然他没有形成这个大脑啊，虽然还没有什么这个理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他就是他没有记忆的管能，但是这样的创伤的东西、情绪的东西他都能够记住啊，这个也是很奇特的，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儿，就连一些这个生物学家啊，他去研究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这孩子有细胞记忆，他们是用生物学的这个角度去这样看。其实我们去看的话，他可能就是。那人除了是肉身之外，他更重要，他还是灵魂。所以我们说他有灵的记忆，那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的信仰的看法可能是更准确的，他就是有灵的记忆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以为是说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怎么能够给他带来创伤啊？不要那样，不要那么简单的去看人，人太复杂了，我们不能从这个单纯的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性别期待呢，对于孩子会带来创伤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时期呢，这是孩子呢，他是越被悦纳、越被接受，他越会有这个自我价值感，他越会有一份安全感。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就是说那个孩子越被接纳，他就越健康。如果他不是被欢迎的，你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婚前的性行为带来的结果，不被期待，啊，这个孩子呢，他就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可能会带来一个没有自我价值感，感觉自己是累赘。感觉自己不重要， 可能就会这样。如果妈妈要有堕胎的这个渴望的话，她可能会非常不安全，没有安全感。那性别期待呢，就是说你期待她是男孩，结果她是个女孩，结果她是女孩的时候，她就会感受到啊，我不重要，我是累赘，我出生之后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像男孩子一样的女孩，他就会有这样的心理方面的这番扭曲。然后这番心理扭曲之后呢，他出生之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后来就很怪的，就你就会发现呢，他就会相应的很多男孩子的特征就会出现，他穿的那个衣服不穿那个红的花的，对不对？他就穿那个男孩子的那个衣服，啊，他在性格上呢，他就是像男孩子一样，他可能会比较保护其他的女孩儿，他变得就像一个女汉子一样，他就会出现这样的特征。所以说呢，这个性别期待是真的很影响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怀着一个敬畏天主的心，就是说有这个性行为本身呢，它是参与天主创造的一份奥秘，所以要带着一份敬畏的心去从事这样的事。你像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亚当和厄娃，那亚当认识了厄娃怎么样就生了儿子。他生儿子的时候，他非常能够认识出来这么一句话啊，那么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有这么一句话啊，那个厄娃怀了孕生了迦因，说我的上主获得了一个人，就是说他非常有一个意识，就是那是你的上主而获得的这个人，所以那个不是单纯的夫妻的那份结合，他这个是天主参与在这个夫妻的这种恩爱行为里面，然后呢那个新生命出现了。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了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人，他是地地道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有人性尊严的一个人，那不是一块肉，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物，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人啊，所以是天主参与了创造。我们看到这种神圣性，就是这个天主在里面，天主借着这个夫妻的行为怎么样，他在生育着这些大众，所以要有这样的敬畏的心，就是怀着这种敬畏的心去向这个生育开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恩爱行为一方面指向了夫妻的这种幸福，它另一方面呢，它指向了向这个生命的传递和生命开放。所以说必须要尊重这个生命，必须要就是注重它，悦纳它，尊敬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性别期待当然从这个积极层面上去看，就是父母的对这个孩子有一个很高的期待，是吧？他期待是男孩或者女孩。但是相对应来说，反过来说，他又叫性别歧视，因为如果是他喜欢的这个性别呢，他会很期待；但如果不是他喜欢的，父母可能就会很失落，甚至会排斥这样的一个性别。其实这就是，也是属于性别歧视。其实我们知道，刚才神父也讲了，这个生命是非常神圣的，可以说天主是奥秘，那生命也是一个奥秘，是吧？本来生育子女呢，就是父母在参与天主创造的工程。也是就是非常神圣的。那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其实往往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会表达它是爱的结晶，是吧？或者是爱的礼物。那么它都在表达什么？说这个孩子需要什么？需要被爱，被悦纳。那么这份爱呢，就是我们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生命的这个神圣性啊，生命的奥秘，我们要尊重人性的尊严。那么所以说这个孩子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他成为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他最需要的就是被悦纳、被祝福、被期待。但是性别期待呢，恰恰是他有这个什么有条件的一个期待，但是孩子渴望的是什么？是无条件的， 我们常常会在信仰上常讲说无条件的爱，是吧？其实只有当人接受无条件的爱的时候，这份爱才是圆满的，才是带给人一种生命的动力。但是这个性别期待呢，恰恰是它是有条件的爱。哎，如果你他期待是男孩的话，那么如果怀孕之后这个是个女孩，哎，那父母可能就从心里就不接受。当然也有的是他可能说期待是一个女孩，有的人就喜欢女孩，那么是男孩的话呢，哎，他恰恰也就受伤了。所以说呢，这个也属于就是性别的歧视。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受歧视是带来很大的伤害的，那么这个歧视啊，是他性别就是他本身被拒绝的这样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往往性别期待的他是人刚才也讲了，其他的伤害他你形成之后，是吧，形成生命之后可能有伤害，但是性别期待呢，恰恰是就是在父母还没有结合之前还没有怀孕之前呢，父母就有期待了，是吧？这可能是就是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他一受孕他就受伤了。所以说往往这个性别期待是一个生命他经验的第一个创伤。那么刚才你也分享了说，其实创伤越早他伤害越大，因为他尤其在这个时期他是完全的被动。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可能说这个胎儿一受孕，哎，他那个父母的期待就伤害了他。就是这个伤害呢，他往往是很深的，也没有在他的大脑意识里面，因为他没有记忆，是吧？他出生之后慢慢的才有大脑的记忆，所以说往往呢，这个就成为潜意识中的一种伤害，也就是说这个伤害是在内在生命里面在他的记忆之外影响他，他没有大脑的记忆，说这是潜意识中的东西，但是就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他做事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伤害是很深的。往往这个伤害呢，就是当然刚才神父也讲了，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伤害什么，就是说不接纳自己，不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是吧？因为他不是父母所期待的，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他的生命是被拒绝的，是不受欢迎的，不被悦纳的。那么这样的生命呢，他可能会带着这一生的就是一生他会带着这种内在的影响而生活。那么往往这个伤害是很深的。当然性别期待带来的伤害呢，它往往呢就是远远比这更深的是你看现在好多人讲，我看在心理学上面现在好多人讲那个同性恋，是吧？其实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以前来说，我们知道在古代从旧约上面就不接受这个同性恋，因为它是逆性的一个罪恶，是吧？那么在当下来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同性恋越来越多当然也更多的是双性恋这个同性恋就是纯同，其实我也看过这个报道说纯同性恋的人不多，就是说纯同性恋的人就是不能跟同性就是异性结婚，他只是喜欢同性的，但是叫纯同性恋。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是双性恋。双性恋呢他就比较隐蔽也可能更普遍一些，就是说他能够跟异性结婚，但是呢他喜欢的是同性。不过呢这个他也能可能娶妻生子或嫁人，这个是比较隐秘的。但是往往呢他也会影响，因为他内在的他不喜欢这异性，那也会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冲突，当然也会给对方带来很深的痛苦。我想呢这个问题在当下来说可能人们认识的越来越多甚至你看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还为这个同性恋就是怎么找这个游行，是吧？要争取合法权利。其实这个呢都是什么，他人格上的一个偏差就是他那个性别上的他不接纳自己。他就是当然同性恋的形成呢是很复杂的。不过呢心理学家也讲，他不是说人成年之后他形成了同性恋，而是在他母胎期甚至就是在他那个受孕之初的那个阶段。当然他出生之后的培育这个家庭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基本上来说是母胎期的伤害是比较多有人讲了说性别期待呢是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说很简单一点，如果说父母呢期待是一个女孩，她结果是个男孩，那么她对内在的她就说我是个男孩，不是父母所喜欢的，哎呀如果我是女孩就好了，也就是在她的内心当中呢她渴望是个女孩，但是她本身是个男孩， 那么时间长了，这种内在的渴望啊，内在的影响就影响了他的这个生命，他就形成了就是讨厌自己的性别，他把自己想象成他是另一个性别了，然后他是另一个性别，他就不会喜欢那个性别的人，他就形成了同性恋。所以往往这样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后果，当然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不管怎么说，就是在现代开放的这个年代，人们对这个也是不接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也是很不接纳的。当然我记得我就想到我看过一个电影叫那个《鹿恋师》，他就讲到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性别期待带来的一个影响。当然他这个目的不是在讲这个性别期待，不过我看到有一幕，就是《鹿恋师》呢，他就在讲这个有一个大提琴手吧，是吧？他们那个没落了那个团体，然后他就找不到工作，后来他就找到一个工作，就是鹿恋做鹿恋师，也就是给死人化妆的吧。当然他在讲这个人的敬业精神啊，讲鹿恋师他很敬业。但是我看到有一幕呢，就是说在这个他老师培育他，因为鹿恋师他们有经过严格的培育，然后呢就是出徒之后要给死人化妆了，给死人鹿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到后来有一天，他老师就说，正好有一个年轻人去世了，20岁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化妆啊，各方面他都比较方便。他老师就说，你早晚要上场，说你光练习不行，你还得说实战。然后就让他去给这个年轻人化妆，因为年轻人他不像老年人，他比较容易嘛。结果到了之后，因为他鹿恋师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就是说，家人在这守着这个死人吧，这个死尸。他这个鹿恋师要在这个恋布之下完成啊，对这个人的化妆啊、换衣服啊，但是不能让现场的人看到，他就是凭着摸索经验去给他换衣服，就在这个恋布之下。当然就看到有一幕呢，这个人呢，他上去就又给这个就是这在这躺着是个女孩啊，戴着头上戴着花，穿的看着是女孩的服装吧。然后他就上去，他一摸啊，反正他也摸了以后呢，他就退下来了，还没说话。他就看他老师，他老师有经验，他老师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啊。然后他老师说怎么了？对啊，他没有。他老师说行，你下来吧，我去。上去之后，他就问那个，因为他的父母说这个死人的父母都在跟前，亲人们说你看孩子现在走了，说你们希望怎么样给他化妆啊？用什么方式啊？怎么给他化妆啊？其实这个问就人家问的特别有技巧。其实为什么这个人下来，他就是他一摸是个男孩，他本身吧是个一看是个女孩，但是他一摸这个身体特征是个男孩，他就懵了。你说怎么给他化妆啊？结果这个老师就问他的父母，其实人家问的很有技巧，说你说孩子走了，咱怎么给他化妆啊？你说怎么办？这就是看他父也没说什么，但是他父母知道。这个时候他父亲啊就跳起来，就指着他母亲就骂，你说孩子是男孩多好多好，你非喜欢女孩，非喜欢女孩啊，你从小呢孩子当女孩打扮，到大了之后怎么这个小孩就认自己是女孩了。所以说他本来是个男孩，但是他出去到社会上，他都是穿女孩的服装，然后再穿的再反正就说女孩的打扮。你像这个再说在社会上是不接纳的，说他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社会的这种不接纳嘛，最终这个女孩呢，就是这个男孩就怎么，因为社会不接纳他这种行为，他就自杀了。后来这个他父亲就说了，呀，孩子既然说愿意做个女孩，那就按女孩给他化妆吧。然后呢，这个鹿恋师就给他按女孩化妆。当然，这个其实这一幕就是很明显的，是不是指向了就是性别期待？当然他这个性别期待严重在什么地方呢？他妈妈一直可能渴望一个女孩，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说他那个可能他在怀孕期间他有渴望，但是孩子一出生呢他就接受了。但是他妈妈这个比较严重，哎，就是他出生之后还是不接受，还是他本来是个男孩，还是按女孩给他打扮，也就是这个期待的有点严重了。那么结果到后来孩子成年之后呢，他就不接受自己的性别了啊，最终导致的就是他自杀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悲剧，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是他妈妈的期待，然后他后天的培育造成的一个影响。其实我想在生活中吧，很多人一看孩子出生了就马上接受了，
对。
但是也有的不接受， 可能说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你看有的小孩小男孩多大了还穿裙子的是吧，或者有的女孩多大了，父母就给她怎么说打扮的像个男孩子一样，其实这个呢就是影响他会更深远。所以说呢就是这你想想，在潜意识中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自己的性别，其实就是不接受自己，那多痛苦啊。其实当然这个性别期待呢它还跟什么跟性别的歧视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也就是跟这个大众的思想或者跟传统观念它都有这个联系。但是我们从本质上讲，刚才神父讲了，生育本身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是吧，是父母与天主创造新生命。那么对于男性女性，其实这个男性女性呢它的性别那是造物主的创造，是不是，那不是凭着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就是男性女性他是人性尊严是一样的。说他你看在这个圣经上讲说天主造了一个人，然后呢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其实他是在表达什么，男性女性他是同一个人。说他拥有同样的人性，他有平等的人性尊严。那么不应该去对男性或者女性什么有歧视。但是这个性别期待呢恰恰是一个歧视。也就是这就是违背啊天主的意愿。这个歧视造成之后呢，他伤害造成之后就会让这个人的内在的生命不接入自己，一生会这样，他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我觉得性别期待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蛮大的
啊。对，关键是心理，
尤其遭遇过性别期待性别歧视哈，就是在我们周边的人人群当中见多数哈，就是大多数有一些人他或轻或重啊，或大或小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一些影响，尤其是在我这个年代，在之前的那个年代当中，就是有一些就是民族的文化啊，就是好像就是重男轻女，都希望自己家里边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因为那个传统骨子里面，传统里面就觉得男孩怎么样啊，吃不了几年闲饭哈，男孩就在这个家里边就是一个好像传宗接代啊，然后好像我家里面有了男孩，他的社会地位啊，家族的这个啊地位就不一样，就一下就提升去了。基于这些观念哈，一些老人还是对重男轻女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啊。有的时候觉得父母不在意啊，但是爷爷奶奶就非常的期待下边第一个啊是孙子。所以说就因为可能学了这些，然后有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就会留意到啊这一些影响。你包括在自己的团体当中，有些姐妹她们在这一块就觉得非常的受一些影响啊，就是心里面难免有一些委屈在。为什么呢？因为就总觉得我在这家里面，如果我是个男孩就好了，如果我是男孩的话，我的父母可能就不会那样的吵架，如果我是男孩的话，我奶奶跟我妈妈的关系可能会因为我就不是现在这种现象，如果我是男孩的话啊，我可能就给替我父亲然后扛起这个家来了，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哈，他们的这种观念其实就显示出一种遭遇性别期待带给他心理上面的一些影响。
尤其是中国呢，就是这个计划生育的那个年代哈，就是很多人都是怎么样，他就是在选择孩子的性别，就是不是他期待的性别他可能就堕胎了。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男孩子怎么样没有办法结婚，因为没有女孩，所以那个男孩都成堆了，不平衡，啊，就是这就是性别期待的那种观念带来的这种不平衡，啊，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被期待的，遇到了这样的创伤怎么办啊？怎么去医治啊？我们要明白，就是在母胎期的时候，啊，这人最容易遇到的创伤就是自我价值感低和安全感低。而这个性别期待呢，尤其是体现在这个自我价值感低这一方面，啊，就是说他不接纳他自己，别人不接纳他，他也不接纳他自己，就是好像他是多余，好像他没有价值，好像他没有意义，于是他的自我价值感就非常低，他体会不到自己是宝贝，体会不到自己的尊严， 体会不到自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为他做医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天主怎么样医治他这个价值感太低。尤其要求圣母，因为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所以就求圣母的这个爱，怎么样接纳他、悦纳他。啊，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他可能有男性的特征，你就求这个圣母的女性之美，啊，充满这个孩子，哎，他就会获得医治。如果他翻过来了，他是一个男孩，他被期待是个女孩了，那个时候你就求耶稣的这个雄壮之美，啊，去充满他，去医治他。后来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怎么样，就是越活他就越接纳自己的性别，他的性别的那个男性或女性的那份特质就会越表达越好。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这个时期他那最重要的创伤是这个自我价值感太低。
一般的来说性别期待吧，这种伤害啊，如果说是问父母的话，大概父母也不会说，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吧，就是如果说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就会肯定会父母就会有想法，如果只能生一个，是吧？他就会有想法。那就像刚才神父讲的一样，他为什么以前就是男孩子多，就只能选一个，他女孩他就剁掉了，他就不要了。当然后来呢，国家也出台政策，就是不允许啊，医生给你鉴别性别，是吧？他为什么不允许啊？就是因为什么？人们性别期待这个也太严重，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说是，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是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啊，当然有时候如果说能多生两个，第一个是女孩，男孩都无所谓。但是往往如果是第一个是个女孩或者男孩的话，第二个可能就父母就会有意无意的有期待，因为这是人他本身的就是一种倾向。好多人说什么就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才好，是吧？所以说往往有了第一个呢，他对第二个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期待。当然这个可能是无意中的一种想法，但是这孩子一受孕，他如果不是他所期待的，他就受伤害了。但是有了这个伤害之后呢，可能他不留意，不讲的话他不太留意这个伤害，但是问题说起话来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不被重视。尤其是在以前，你看有的人就是坚决要男孩，生了好几个女孩得要，不管想办法还得要，有这样的家庭，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去我家里啊，去我家里，她跟我女儿他们都差不多，去了之后你自然就问她，你家里几口人啊，是吧？弟兄姊妹几个？然后他说我家里六口人，我有三个姐姐，我父母特别渴望有一个男孩，所以我就来到世界上来了。其实你听他话里边，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多余的，如果上面有一个男孩的话还要他吗？自然那就没有他了，是吧？可能说他的这个无意当中他的描述啊，就感觉就是这么回事，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有多大伤害，但是呢他的话里边是不是自己就是多余的，其实这个内在的这种影响就影响他的生命，我觉得一个多余的。后来还分享，他说学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我就是受性别期待的伤害，就感觉自己没有价值，然后自己也想如果我是男孩怎么怎么样，他就会有这种渴望。所以说这个呢就会影响他这个很多的，就是说以后的一生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伤害呢其实很多啊，有的呢就是说可能说出生之后一看是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他就接受了，然后就去爱这个孩子，那个伤害可能还相对来说少。但是有的呢就是出生之后依然这样去养的话，还是按照另一个性别去就是去带的话，那后天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所以说往往你看着如果说是一个男孩子啊，就是从小把他当女孩子养，那大了之后他都缺少阳刚之气，是吧？就是走路啊手指啊它都有女性化，有点讲拉花指，是吧？但如果一个女孩当男孩子养的话，她就跟那个什么假小子一样，她就很多的什么呢，男性的这种风格，哎，她不喜欢女孩的扭扭捏捏。我遇到过很多一做祈祷的都是讲我就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对别人就是说话都是哥们儿说。然后呢，他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女孩，哎呀，在那扭扭捏捏的，那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这样的话，他就跟那个男孩子一样，但是他谈对象就难了，因为你男孩子肯定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孩子，是吧？太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他就会影响他的生活。我记得讲一个见证啊，有一次我们也是给他们做抑制祈祷，因为这个相当普遍这种伤害。当然，在咱们身边呢，多数的伤害是重男轻女，是不是？但是也有重女轻男的，
嗯，
对，有的家庭就是我就喜欢女孩，我就不喜欢男孩。然后有一次做了一致祈祷之后呢，有一个弟兄啊，有50多岁，很高大的，块头很大，一看就是很威武的，雄武还挺壮的一个人吧。完了之后，他说我得分享，分享见证吧，说你分享吧。主持人把话筒一给他，哎呀，他就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了。说你哭什么？说今天谁也不能拦着我，我今天我才知道我原来我受伤害了。然后其实他原先他也知道受伤，但是他不懂得伤害在哪。然后后来他就讲，说你受什么伤害了？说我就是性别期待。说你看我们家庭里边，说从他爷爷那边说就喜欢女孩不喜欢男孩。然后他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四叔不跟我爷爷说话。为什么是男孩就不喜欢，就喜欢女孩嘛？然后他说，我从小出生之后，爷爷一听说是男孩，气得3天没吃饭。
哎，
这个就有点太严重了，是吧？然后给他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你想想，这个本身就是为什么起女孩的名字？就是嫌是男孩，但是这个你说影响他的性格吧，他就自然的会影响。还有一个在这个。说，然后他说，在他家里，如果生个女孩，说人家他爷爷给你大摆宴席的庆贺，一说男孩，你摆宴席，别做梦去吧，就给你就这么养。所以他就在那种氛围中长大的嘛。他说我原先不懂，现在学习之后还明白了，就是说什么就是受性别期待的伤害。他当然说你女性化的名字在学校里面，你到哪一说，哎，怎么这个名字啊，是吧？他就会受歧视。他说有时候这个伤害也挺贵，他说你说我受伤了，你从我这里，因为他50多岁了嘛，底下那儿孙子孙女也多大了，是吧？他说要是按说吧，我应该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吧，但是我呢也是喜欢女孩不喜欢男孩。他说他底下是反正是儿子女儿吧，生了6个了啊，底下6个了，是5个男孩1个女孩。他说我一听说生个女孩，把自己美的就不知道怎么好，一说男孩气得自己也吃不下饭去。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严重的，因为他看这个氛围他就影响。后来他说通过祈祷之后他释放了，他才明白了，哎呀，他说我有机会了，给我叔叔也做个祈祷，他那个伤害释放了，他们的关系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反省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你刚才说的哈，就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状态，或者我在家里面的排行，或者我上边是否有哥哥姐姐，来可以大致捕捉我是否在这个时期有过创伤。
嗯，因为他这个吧，
因为这是母胎期的创伤嘛，所以说我们大多还是不知道的，
不
知道是否有。
对对，
所以说也不会听老人讲起，或者老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性别期待，他也不在乎哈这些思想，
也不在乎这个。
对。
但是
有的时候呢，在咱们祈祷的经验当中，有的时候天主圣神会启示啊，或者根据图像啊，能够看到这个人哈，他可能在母胎期有过这样的创伤，或者是根据他生命的当下的一些体征啊，比如说一些那个一些发生的一些状况吧。你比方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自己哈，就像刚才大家介绍的，就是。她是一个女人，但是没有那种女性之美啊，就像一个男的一样。甚至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说她家里边就是对这一点就特别的明显哈。
嗯，
就是因为她父亲比较比较什么的，比较也得可以说是腼腆哈，就是父亲也比较那什么老实哈，用土话说在家里面没有地位啊，但是她妈妈就一直盼着他们家生个男孩，然后一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二来呢就觉得哎，我们家有了男孩之后呢，可以替爸爸承担这个家。因此这个女孩呢 其实他就在母亲的这种期待之下就成长，然后他越来长越他说他在小的时候他就跟男孩子打架，就从来没有怕过男孩，他就觉得他就像一个男孩一样，跟他们爬树啊，跟他们去水里面玩啊，跟他们就去野玩去哈，用俗语说，他说甚至我走路都是迈着那四方步。
嗯，
然后现在啊，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有的时候跟丈夫聊起天来，然后丈夫就觉得他没有女人的那种小女人的那种女性之美哈，然后他也觉得很讨厌自己为什么像个男人一样哈，但是自己好像就是改变不了，有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难以接纳自己。结果后来他在做一直祈祷的时候，要发现原来创伤是来源于哈父母的这种性别期待导致的，而且他也分享他其实他奶奶也是啊对性别哈就是特别的就看重男孩嘛，所以说因此也导致他的心里就觉得他奶奶肯定不喜欢他，有什么好吃的也不会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就喜欢跟那些孙子们，这要是孙女的话这根本没有自己的份儿，因此呢他就跟他奶奶的关系也特别的不好。
嗯嗯，
然后他觉得他母亲受气也是因为她是女孩的原因，她就是把所有的原因好像都归到这一点上，啊，就可见在她的生命当中，性别期待带给她多么大的影响。因此呢，就是说，作为我们聆听者，就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生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或者是缺乏内在价值感的时候，总是愿意讨好父母啊，讨好家人啊，总是愿意按照他们期待的样子去生活。可能在这一方面有过这样的创伤。
嗯，对，
啊，
所以就求耶稣怎么样帮助他接纳自己，
嗯，
才被肯定、被欣赏、被宠，这样的恩典，就求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一充满，哎，他就变了。
其实，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吧，他就是就真的是受伤害很多的。当然刚才也讲了说有的时候是他的父母可能没问题，但是他爷爷奶奶是吧，他比较就是倾向于这个，那就造成家庭关系的一种紧张。其实我想着咱们也听过很多，就是通过医治祈祷也好，发现很多这样的家庭，就是因为性别期待造成了家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种矛盾。你看尤其是妈妈吧，可能就是比较好一些，但是如果奶奶喜欢是男孩，哎，这个爸爸呢可能就跟奶奶的这个想法就一致的话，哎，这个妈妈她就会很委屈啊。其实这样的悲剧也很多啊，就是因为生了男孩不或者生了女孩吧，多数人啊生了女孩家人不高兴，然后其实我们就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伤害。有一次啊，有一个别人说，哎呀，那个姊妹特别热心，就是挺好的一个人，就是苦的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苦，反正就是说没有喜乐，在堂内服务啊各方面都是最多的，但是就是体验不到生命的喜乐。后来说给他做一次医治祈祷吧，因为很多伤害他自己都不知道。结果那次在祈祷中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天主启示吧，圣神启示是吧，他曾经失去一个孩子，失去过孩子。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失去过孩子？哎呀，他这一句话之后他就一下子就哭了，哭出来之后躺着就不动了啊，就是当时说这就圣神内休息了。后来他就一直躺着，一直躺着，我就在一边为他祈祷吧。但后来醒过来之后，他就讲，他说这个是我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伤害。其实这个伤害的根源就在于什么？性别期待。也就是说，他结婚之后就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个女儿，人家婆婆就不喜欢，是吧？就是她丈夫呢，还跟她婆婆那个，也就是关系还比较近，哎，成天就是拿着她就有点不当事儿吧。其实本身他就很委屈，结果第二胎你想想都盼着什么，都盼着男孩，结果生下来之后又是一个女孩，你看这地位是不是又降低了？就但是关键什么呢？伤害在哪里？就是她的婆婆的太重男轻女，太严重，反正那个时候也挺厉害吧，就是跟她说，后来说你把这个女孩送给别人，咱还得要儿子，你要不送给别人就儿子就跟你离婚，你说这伤害大不大？其实这个就是根源，就是在于性别期待。后来这个哎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哥哥来了，他的哥哥说，呀，你看咱不能为这个离婚啊，也 啊，要不送人就送人吧，他哥哥也挺老实是吧，我给你把孩子送人，要不你这成天打架是吧，反正就说家里那气氛老紧张也不行啊。哎，他哥哥就把女孩就给带走了，他也想，哎，送人就送人吧，自己也没办法。但是后来啊，大家说这个他哥哥可能也不会带这个孩子，你孩子又小是吧，这个去世了。后来这个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说他恨不恨？他就恨他，恨他是吧，恨他丈夫，因为他丈夫也支持给别人，恨他婆婆，恨他哥哥。其实这种内在的恨存在他心里了，但是呢，在信仰内呢，理性上又需要宽恕，时间长了就宽恕了，就放下了，但是内在生命没有，所以他那个痛，失去孩子那种痛，那种恨，他其实没有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他与天主之间的一种障碍。
前
问，
前几天我还做过一个这样的仪式哈，就是他已经是将近55、56岁吧，就是那么大的年纪了，就是他其实他受伤很重的，就是他总是希望怎么样自己去讨好别人，因为没有自我价值感，总是希望讨好别人，其实他不能够自我肯定，他不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带了一份自责，啊，好像他怎么样，他的不好，好像爸爸妈妈关系也不好，都是他自己带来的，他总是这样期望去讨好他们，结果他弄的这个家庭关系都非常紧张，知道吧？然后他每天都把那个门子关上，关上之后有活干他就干，没有活干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就睡觉，就是变得非常的封闭。哎呀，后来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他这个创伤，就是从他的这个婴儿这个母胎期啊，以及他的那个婴儿期的一些这样的创伤，没有安全感，然后呢也没有自我价值感带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就给他处理这个。那么大的50、60岁的人，对着好几个人就放声就大哭，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代人他其实生活的非常不幸福啊，就是因为这个爸爸妈妈真的也不知道如何去培育这个孩子，如何去对待这个下一代，咱们没有那个正确的信念。
大家可能听到这非常的渴望愿意知道，哎呀，关于性别期待怎样去做祈祷呀，怎样获得医治啊，刚才郎生提到了一点，我觉得还是愿意大家在这一块儿哈多阐述一些。
他首先呢，就是我们去为这个性别期待的伤害做祈祷的话，首先是让他什么接受天主无条件的爱，因为咱们说父母的爱他再伟大，父母他人都是有限的是吧，也就是如果我们从那个生育上讲，没有一个孩子他不受伤害的，因为父母他本身也是受害者是吧，各种伤害吧，但是性别期待不一定有啊，不过如果有这样伤害的话，首先是什么，求天父无条件的爱，求悦纳之爱是吧，就是我的生命是宝贝啊，我是天主说创造的是吧，是借着父母让我来到世界上，我是受欢迎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因为刚才神父一直在强调，他性别期待如果是带来的伤害就是没有价值感啊，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多余的是吧，我不是我父母说喜欢的那个性别，他就会对自己排斥，他不接纳自己，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他生活就会痛苦。当然在这个生活成年之后，可能他想找到价值就通过外在的啊，我讨好别人了，说我取悦别人了，或者说我通过成功了，通过努力啊，这事业啊，来证明自己，但是他这就是向外的一种发展。所以说求什么恩典呢，首先是求天父无条件的爱，因为只有天父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吧，这个求什么，求悦纳之爱，我的生命是宝贝啊，是被悦纳的，是受欢迎的，给自己价值感。当然他这个性别期待的带来的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委屈愤怒，他会延伸一些负面的情绪，求天主医治。
我想呢，就是性别期的可能还会有通过一致祈祷的经验吧，还会有什么影响？它可能会带来这个难产的一个影响。它为什么会、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
啊。就是它为什么形成难产？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的生命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被悦纳的，那么他呢，可能就会拒绝出生。
嗯，
那么这个就会，它就会形成莫名其妙的一个难产。这是我们做医治祈祷，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例子。
嗯，
也值得反省。
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对自己不太接纳，所以他就很难向他的心灵深处用功，所以让他打开自己的时候，他不敢，他也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去碰触自己那个破碎的经验，碰触自己的那个软弱和创伤，他不愿意，因为他完全是就是封闭的，就是他感觉他封闭的时候他更安全，他感觉封闭的时候他可能更能够保护他自己，就会形成这样的这种防卫的这样的机制啊。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让他向天主开放，就是我相信天主爱我，你无条件的接纳天主，他需要去开放。但是如果他不开放的话，那个恩宠常常也进不去，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我们祈祷的第一步了。
嗯，其实也可以，就是想象着到圣母的胎中，
圣母
祈求圣母重新孕育自己的生命。
对，
可以体验在圣母子宫里边啊，在圣母的胎中那样的一份被悦纳、受欢迎啊，被无条件的接纳。
对
啊，可以求圣母的母爱啊，充满啊这个小胎儿，能够获得治愈。
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用伊那觉的那个神操的方式去突破关。
对对，
就是没有别人为你做医治，你自己常常做这样的祈祷，他也能够医治好。
对，也可以用神的方法，就是咱们
直接要切断
啊，就是求天主圣神以他的大能切断哈，就是可能导致的性别期待的影响。
对，其实他这个性别期待关键就是求什么恩典呢？就是让自己接纳自己生命的独特性。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是在天主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代替的一个宝贝。你说让自己啊，就是也接纳自己的生命，然后相信自己，咱们中国人常讲天生我才必有用，是吧？其实天主让我生在世界上，那么天主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也是无可代替的，就是求这个独特性，让自己能够活出自己的独特的生命来，当然死于自我活于天主，越死于自我的人，他其实越能活出自己的这个风格来，是这个，所以说活出自己的独特性来，然后接纳自己的性别。这是这个阶段很重要的。
好，谢谢盛老师和郎神父，兄弟姐妹哈，当我们聆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呢，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我是否遭遇过这样的创伤。如果大家感觉有这方面伤害的话，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获得医治啊，可以借着这份创伤，让我们跟天主建立一份关系，也可以借着祈祷呢，体验到天父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